我们现在开始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美国之音啊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并呢提出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大结束，习近平呢不仅顺利拿到呢第三个任期，将政治局常委呢变成清一色的习家军，而且呢现任总理李克强裸退，下任总理竞争者胡春华呢出局，共青团派呢出现团灭现象。有观点认为呢，习近平上台做大，钻了江湖内斗的空子，此说呢有没有道理？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的亲信、现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李强将成为下一任总理。在习近平全面掌控全局的情况之下呢，习近平与下任总理李强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呢，习近平打造的这个习家军的内阁啊，对中共的命运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这些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在华盛顿演播室的独立学者罗小鹏博士。罗小鹏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小明好，小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啊郑旭光先生啊，这个高文谦先生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啊，他有这么个观点，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啊上台做大啊，跟江湖内斗这有关系，是钻了这个他们内斗的空子，因此呢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登上这个高位啊，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难就其职。那么你怎么看啊江和胡内斗导致习近平得利这样一个结论？
我看到这个高文谦先生这个报道，就是美国之音这个采访，他在这个报道中间他提了三条啊。一个呢就是习近平拥有正统和道统啊，所谓正统就是他是一号人物啊，道统呢就是他向左转啊，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党的利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无底线啊，就是有贼心有贼胆。他说江湖都想做的事情，但是都做不到啊。有这个没贼心没贼胆啊，那他有贼心有贼胆啊。另外一个就是无下限啊，就是因为他没有退路啊。这十年啊，他做了太多啊，可能会被退后会被党内清算，包括他的系统会被清算的事情，所以他没有退路啊。那么这个呢，大概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江和湖啊，这个空子可钻，这也是胡平先生提出来过的啊。他认为有两个婆婆，他可以上下其手，这两个人调不到一块去，但是两个婆婆的这个所谓的共同底线又是习近平啊，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没有能力啊，可能啊是这个有些地方啊不如他们所愿，但是呢他捍卫党的江山的意志啊可能是最坚定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的意愿的选择，我是这么看。
那么罗亚鹏博士啊，这个把您请到也不容易啊，就是说您啊这个不仅呢研究总理的问题，而且呢您在二十大前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那么这个演讲你就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过河拆桥的问题。那么我理解呢就是红二代这些人把习近平扶上台，最后呢等于是又甩掉了这个红二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才有过河拆桥的这个说法呢？同时你也批评红二代的狂妄无知和认知缺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第一个节目呢，你也对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检讨，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您的具体的意思呢？
我不是很明确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是习近平，那么我觉得呢，我在上一次演讲是没有讲清楚的。实际上你想想，只有这么 十来个或者不到十个一家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选择的空间，你一旦确定是红二代接班，这个选择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小了。那么在这里边呢，你只能够这个从江增的角度来讲，他们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选，这也是肯定的。那个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说保江山是对的，但是呢，这里边从习近平的角度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们把一个很难收拾的，尤其是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交给了我，你们自己就是说想让我来这个给你们来打扫战场，给你们腾出空间，这个从政治博弈讲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总体上，中国在十八大的时候面临的是国力空前，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办啊，对内有很多不能解决的，不知道怎么办解决的反腐的难题，对外呢怎么样运用中国巨大的这种国力也是想不清楚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选择性反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另外呢就是把这个对外扩张作为自己这个增加自己合法性的这个权力的一个，就是他是把自己权力最大化，充分利用自己的国力，利用手中的这个权力，是吧，打击这个一切挑战他权力的人，同时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那么这两条呢，应该说他在国内集权成功的，但是他的对外的强势呢是失败的啊。那么现在就是说他怎么样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呢，这个是我们未来面对的问题。
郑继光先生，你前面讨论问题的时候呢，你提到过，就是说啊，这样一种习家军全面掌权的这个态势呢，啊，情况是很危险的。那么我记得罗小鹏先生在总理的这个难题的时候里面谈到，当初曾庆红设计这个啊习李体制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考虑，他说这个要避免清朝的啊皇族内阁的那种垮台的这种局面。啊，他们如果太子党呢垄断权力，那么政治后果将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这个啊，习天下的这个情况呢，好像就是习家军垄断了这个天下。那么你认为这种政治后果怎么样呢？
拿晚清比，有非常类似之处啊，就是，这个太子如果说是太子党成为一个皇族内阁。啊，那个跟晚清是非常像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并不是一个皇族内阁，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这个师专生啊，苦出身啊，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他习近平建立这个体制呢，还跟晚清的这个皇族内阁不一样。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这种政经形势跟晚清是有类似之处的，只不过没有租界啊，但是因为开放造成的啊对政权的这个根基的腐蚀，尽管国力啊空前强大啊，但是呢实际上政治是否稳固跟国力是没有关系的，是跟精英层人民的是否拥戴政权有关系。那么开放就当然会造成很多人对你有不同看法，那么这个对于这种脆性很强的啊一党专制体制来讲，那是不能容忍，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刚才想到一个小鹏博士说的对内和对外的问题，对外啊，西方世界不吃你这一套，问题关键在于对内，中国人是否吃这一套。那么中国人可以说这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时期46年吧，我把它作为毛后时期吧，自由寡头共治或者贵族共和这么一个状况，到现在46年里头，人们适应的是这么一个经济状况，而社会状况就逐渐开放啊，生活福利逐渐改善，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突然习近平出来这么一折腾，不管他目的是什么，折腾的结果是自由度越来越小，人们的这个福利不说改善，而是大幅度倒退。 那么我们也知道，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长期经济增长之后的啊，这个突然下降，往往大革命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么习近平实际上面对的是中国转型时期怎么应对的问题啊，胡温就是拖啊，他们对胡温不满的也就是拖，所以他们希望呢，第一个没有婆婆啊，这应该是江湖的共识啊，放手让习近平干啊，另外一个呢，权力要集中啊，不能是九龙治水，这个是应该是党内的共识，这也是胡锦涛被强行拖出会场的一个因啊，实际上是胡锦涛和江泽民一起中的因啊，江泽民为什么不来？不来就免得被羞辱嘛啊，包括吴邦国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因种出来这么个果啊，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要么和平转型下台啊，就是主动转型，在江泽民时期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如何让共产党体面下台，这样可能是一个妄想啊，下台的那一刻未必体面，下台之后可能更不体面啊，这种被全面清算的恐惧一直是他们这个不愿意做和平这个宪政转型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坚持，如果说不能往前走，那就只能往后退。实际上不管是胡还是习都在讲一句话，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道路啊，这是一个不可能道路，因为只有走老路才能够维护这个体制，而走老路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封闭起来，信息封闭，要不然这十几亿人大国你是没办法治理。
嗯，那么罗小鹏先生啊，现在啊，请你这个下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您是专门关注总理难题的一位研究的专家啊。那么现在李强啊上任啊，这个下任总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几乎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这个没有人有例外的看法啊，到这种情况。那当然，刚才也有说是习近平要说要当总理兼任总理啊，这个但是是说的人不多啊。那么这个样一种习天下的这样一种啊，李强当总理的这种军相关系啊，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前景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班子吧，它正在一个世代交替，最重要的这个一个交替呢，你像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些，有包括有海外留学经验、对外经商，有这一批贸易，这个就是有这个很宽的或者很深的这个国际的阅历的这样一代呢，这个他们的上台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次呢，习近平呢还来不及把这一代人呢，而且也不信任啊，主要还是不信任吧，这个放到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位置上。李强呢，就是这个世代交替里边的一个角色。李强呢，代表的是习近平那个时代的什么工农兵学员呐，或者是什么样，就他们跟这个80年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他们又跟那个这个在完全的这个对外这个开放，这个在海外的有阅历的，这个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强呢，我说的比较这个过分一点的话，他恐怕就是一个起沟通作用的一个总理，他是习跟这些他现在已经这个选拔出来的这些有海外经验的这些高官啊，这个比如说以这个上海新这个叫陈什么宁，这个
陈吉宁，
对，陈吉宁为代表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因为陈吉宁这些人呢历练不够，但是有很多这个李强这一代人完全没有的经验，海外的经验，尤其是他们能够直接跟这个西方的世界、跟国外的这个精英直接沟通这样一种能力。 那么实际上呢，说的直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李强只是一个幌子。那么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在李强第一届的没有满的时候，他就被哪一个什么像陈吉宁这一类的人物取代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就回到徐光说的那个问题上来了，就是说，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削足适履，就是说，他面对这难题，他要把中国这个社会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和活力都压下来，来适应他非常有限的治理能力。那么他的这些海归派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一点，我是很质疑的。
嗯，好，这个罗小鹏先生对这个李强的政治前途的这个预测有一个大胆的预测哈，就是这个中途啊有被取代的这个危险。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叫朱拉处啊，他有一个观点啊，他李强啊在上海坚决执行习的政策啊，深得习心，由此成了政治局第二号人物，以后呢也只是习政策的执行者。其实现在的中共啊，只有习一个人，其他都是习的傀儡而已。郑旭光，你能不能够回答一下？
也可以说，在这个领袖反党的过程中间啊，习近平暂时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就是在高层政治方面。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是要征服中国社会啊，就是，我和小鹏博士的一个共同看法，就是四十多年来形成的这个，这个重新新生的这个中国社会啊，那么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斗争？因为如果说按前面击鼓传花的那个态势，必然有一届会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赵子阳式的人物啊，引导中国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这个和平演变啊。那么，习近平啊就代表着江湖不愿意出现这个和平演变的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呢，他面对他要征服这个社会，所以他要强调斗争、斗争再斗争。啊，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毛泽东有一种相似的任务。就毛泽东在49年建政以后，他面对一个庞大的所谓旧中国啊，这个还有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整个这些军政人员，所以他用的办法呢是，啊上百万的这个反革命被屠杀啊，是用这样的办法搞公私合营。实际上我们看这次党章修订啊。更关键的除了核心啊，我两个维护放进来，更关键的是放进来了国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啊，这个话不是白讲的。习近平有人把他比作希特勒，就是大家不要小瞧他，他会按照我的奋斗的这个戏码来的啊。既然已经把按劳分配为主体放进了党章，党章是中国真正的宪法啊，这党国嘛，它是真正的宪法。按劳分配为主体，意思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将在这些经济成分中间工作的人将是主体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觉得很多人太轻视啊，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啊不会再开倒车，不会再出现文革。实际上现在可能出现的不只是文革，还有比文革更可怕的，就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啊。这一系列，因为他要征服整个改开时期40多年的啊，可以说是两三代人啊，他要
好
征服这些人来。
郑旭光啊，我们时间，旭光，我们先生，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讨论的话题。那么我们有一些观众还有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卢卡六啊，他现在说习的班子到底有不人现在还敢说不同的话，让习近平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啊有价值的一个看法。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请嘉宾回答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啊。那么两位嘉宾呢，罗小鹏和郑旭光先生的这个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